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一个做学问的人，他一定是那样的人。所以很多神学的教授在校园里面讲的头头是道，来到聚会里面讲，大家都睡着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真理是很重要，神话语的规模是很重要，善道是很重要，我们要牢牢的守住。不过神的话不光有真理，还有道路，还有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年轻的人可能在真理上是占上风的，但是在道路，在生命上，我们需要年长的弟兄们，需要年长的姊妹们，这才是家，明白吗？等到凯利弟兄他离开了达比以后，他有一天也讲了合一，他是最悲哀的一件事。今天许多人把教会本来是个家变成个军队，所以当时开除开雷这一班的人，当初开除葛伦宁的这一班的人，不知不觉的就把教会变成军队了。什么叫的军队？军队就是要划一才可以，军队要踢正步，你要踢得刚刚好才可以。他忘记了，这是凯雷说的，他忘记了家里有父老，有少年人，还有小子们。所以如果教会是神的家，你不要把神学带到教会来，你不要把教会变成教室，那就错了。教会永远是个家，你看见吗？但是不是说少年人就不要指示？当然要指示。可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每次回家的时候，你就是大学的教授，你还是母亲的儿子。一个做学问做久的人，因为我自己是在学术圈子里面待了很长的时间，所以我相信主给我恩典，我可以说这样的话。一个在学术圈里转来转去的人，他不知不觉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，别人都不行，他都不知道，只有我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到学校去是为装备我们自己，所以父母也让我们送我们到学校去，希望我们长大成熟才可以。但是你看很多人上了学校回来，智商很高，情商很低很低，智商高得不得，但是情商在感情上他不能受一点的挫折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真理当然需要个大的头脑，但是教会乃像家一样，老父亲学问当然赶不上你，但是父亲永远是父亲，在生命上你怎么样你就是赶不上他，他的吃的盐也比你吃饭的多，他经过的桥也比你走过的路多，这一点你不能争的。神的话如果是真理的话没有话说，但神的话是真理，是道路，也是生命。有的比你小，你不要看不起他，你不要觉得这个人根本他不懂得教会真理，那是因为你们在亮光上不一样，主老早接纳他了，那不错。三岁小孩子懂得什么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他不懂得几何，他也不懂得微积分，你懂得，当然你有可骄傲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家不能分，因为你同样有父亲的生命。所以在光上，亮光上他赶不上你，你是不是就把他一脚踢走呢？你不能这样做，你只能用奶喂他，好一瓢一瓢的带他长大。有一天读了小学，读了中学，读了大学，有一天他可能看见的比你还要多， 因为他生命还没有成长嘛。你今年看见这么光，因为你就二十几岁了，你理解的能力有了。他才三岁四岁，他懵懵懂懂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你不要笑他，只要是同一个生命，是父亲的生命，有希望，有一天他要像你一样，而且比你更好。就是到他比你更好的一天，他永远是你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千千万万不要因着这些学问的东西分裂了神的儿女，那是很可惜的事。但正面来说，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看见，如果你走在菲拉加菲，你真的彼此相爱，彼此接纳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向着整个基督徒的身体打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神在基督身里的丰富都是你的，因为你没有拒绝，你没有拒绝奥秘派，你没有拒绝盖恩夫人，不是因为你拒绝他，因为他是天主教的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得不着盖恩夫人的帮助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盖恩夫人身上有金子我们要，盖恩夫人身上有沙子我们不能要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把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丰富就得到了。那个就是什么呢？那个就是那把大卫的钥匙。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神纯正话语的规模。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要有一点的说明，因为我怕我讲的不清楚，所以呢，我在这里讲一段，我稍微有一段来做例子，我想我们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。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圣经，就是以赛亚书49章第一节，众海岛啊，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众民啊，留心耳听。然后第三节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话的人好像在耶路撒冷，听话的人在远方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已经漂流到地极，所以是远方的众海岛，你要听我说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说话的人是谁呢？首先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仆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。第二，以色列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到这里，你一定要问说，这个是不是我们最熟悉的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？哎，有一点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先知书里面就讲到以色列怎样，人怎样是神的仆人。不过读一读又不像。为什么不像呢？因为那个仆人呢，圣经明明说是瞎眼的仆人，这个不是，这个要开别人眼睛的，所以不同。所以现在有人纳闷了，到底有几个以色列？哎，你好好的要找出事实来，你要读它的上下文。就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，你发现有两个以色列，稀奇吗？我举给大家看，第五节，耶和华从我而出胎，造就我做他的仆人，要是雅各，就是雅各家，归回他，他就是以色列嘛，归回以色列，是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。所以这里的以色列很明显的就是以色列人，雅各家的以色列人。所以这里明显有两个以色列。所以1948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果然，他们本来在耶路撒冷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结果神就呼召他们，对他们说话，结果就到他那里去聚集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改革中的弟兄们说，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。所以当你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，你讲到耶路撒冷，只能见证说了， 你讲到以色列人指的教会说的，因为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。所以今天你读旧约里面的预言，你看见已经都应验在教会身上了。所以改革中的解经你去看好了，所有讲到旧约，以赛亚书也好，耶利米书也好，所有讲到以色列还有讲的西安，全部是用在教会身上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很多圣经中的预言应该按字面来解释的，对不对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你一把它拎上去就完了，你看见吗？整个真理就没有了。但是改革中的弟兄们，因为有个先入为主的成见，认为说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，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以色列神老早把它摆在这边，所以所有那里预言都是指的教会什么，所以就把所有应当字面解的全部把它领上解了。那你说改革中的这样做合理吗？因为改革中的弟兄们是得着加尔文帮助的，当初加尔文讲到因信称义真理的时候，全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。如果因信称义来领上解，那就完了。所以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晚年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的圣经。稀奇不稀奇？二十几卷圣经几乎都有注解，就是启示录他没有注解。虽然他没有注解，跟随加尔文的人有了注解。所以你看看看，讲到千禧年的时候，那个明明是按字面解释的，但是因为加尔文改革中的神学是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以后才会来的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把人送到国会去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天堂。所以因着福音，我们在地上有黄金的一千年，然后主就回来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是圣经的神学，这是真理的话，那么你现在问题就是你碰到所有和真理不相符的地方你会转弯的，明白吗？在旧约所有应用在以色列身上的预言都变成教会了，领燃节。还有呢，千禧年是领燃节，稀奇不稀奇？你讲因信称义你不转弯，你为什么讲到这里你就转弯了呢？你读上下文，你同样一段圣经，要么全部灵然，要么全部字面解。下面马上就讲到复活，如果千禧年可以灵然解的话，复活不是也灵然解了吗？那还有福音真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为什么这样做，就证明说今天你所看见的不过圣经一部分。所以很多地方你不能解释，但是你又不承认你不能解释，你觉得你已经掌握了整本圣经的钥匙，其实你错了，你不过像瞎子摸象一样，你看见这一部分就是了。所以后来等到时代派弟兄们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，哎，这些地方是你没办法解释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也说我们完全找了圣经。现在只要读时代派，所有的圣经真理都在这里了。那么好了，所有那些不合乎时代派的地方他就解释了。所以你只要看见他们一转弯，你就知道说他并没有得着圣经全部的真理。幸好感谢主，没有一个神学家，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把神的话统统包容进去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很小心弟兄姊妹。好了，那我们刚才讲过，现在改革中的弟兄姊妹在不该领燃节的地方领燃节了。好，现在这是他们做的，等大批弟兄姊妹他们起来的